奉爵士圣名啊，回应这个四世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啊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里面，首先我先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的十七章到十八章跟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这两大段里面，他用了很类似的一个啊用法，就是要用这个利未人的事情，那都是利未人，也都提到这个犹大伯利恒这个地点，以及以法莲三地啊这个地点，所以这些地点上啊都很类似，甚至于我们看到的在有关于神的殿或者说亚威的殿啊，都各提一次，也都是来谈到有关于殿的问题。那其实不光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刚才加德弟兄也强调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以及最后的结束点以色列人都任意而行，那这个实际上在这两大段里面也都有重复的来提说。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说但支派他们去攻打拉邑的情形，我们看到几乎他可以对比那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当他们来攻打便雅悯跟基列雅比的时候，那个状况都是很类似的一种状况。那这个对便雅悯人他们最后的刑罚是把他们用刀杀尽了，又用火烧尽了一切的诚意，那这样的用法跟当时的拉邑啊也一样，他们也说他们用刀杀了那民，用火烧了那城，啊，他的用词都是一样的。那同样对基列雅比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些基列雅比人跟妇人跟孩子都击杀了，那只剩下四百个未嫁的处女。那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两章的一个描写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也都透过这个一个利未人一个错的一个引导，然后来造成这种啊完全违背神律法典章真义的一个行径所产生的，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更大的警醒，是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一个错妙的一个说法，一个错妙的一个引导，会造成的影响比一般一个平信徒他确实所造成的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力。实际十八章这一个利未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然后也按照自己并不真实的来求问神，然后就随意的告诉但支派的这五个勇士他们要去窥探拉邑这件事情，就随意说你们所行的路是在亚威的面前，这样的随意的引导以至于但支派就行出这么大的恶，把这个没有过错的这个拉邑这个族整个都被杀灭了。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因为这个利未人他的切的问题，他引导了整个以色列人去攻打基拉基比亚以及便雅悯支派，那所造成的罪恶我们也看到的很明显，不光以色列人自己啊死了大概有四万个人，那便雅悯支派死了两万五千一百个人，也就整个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整个杀死了六万五千多个人，只能因为一个人的问题造成以色列族中间有六万五千个男人被杀了，那还不计算有关于这个基列雅比这个城里面的人，他们的男丁跟他们的妇人小孩那被杀的那又不晓得有多少个人。那我们看到了更加的是罪恶的是在于他们竟然容许他们去抢夺 在示罗里面敬拜神的这些女子，去把他们抢为做他们的妻子。就抢夺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了他们应该是在这个七月份，也就是一般以色列人他们到了七月啊，这个十五号以后，也就是这个祝棚节。因为会从谈到葡萄园的问题，那应该就是亚威的节期收割了，也都但是这个应该是敬拜神的一个节期的中间，这些女子他们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会幕的面前来敬拜神，竟然因为他们的敬拜神而容许便雅悯人去抢夺他们来做他们的妻子。那这样的罪，我们可以发现到那实在是罪中之罪啊！一方面他们破坏了神的节期，一方面他们犯的是一个抢夺女子为妻的，这个在律法中实际上他的罪是更大的，那都是死罪。也就我们看到了，不论是但支派所犯的罪是死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所犯的是死罪，那便雅悯自己为了不节后而所做的也是一个死罪，都是按照神的律法中间所规定的，是神所看眼中看为恶的，其实以色列人是他们看眼中看为好的，他们去做，而都是透过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立位人所引起来的。确实我们从这个中间，我们不得不要说，就一个教会的领导分子，不论在新约或是旧约，他都不断的要去强调，就一个领导分子所犯的罪，他往往是更大的，更应该让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警醒的。我要谈的回应的是第二点，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基列亚比所遭遇到的。基列亚比人，他们不愿意回应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如同一人一般的要去征战，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全族大家都认同的，而且一同发出号召令来要求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要出来。他特别强调是100人中间挑10人，1000个人挑100个，10000个人挑1000个人，也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大家都要服从这个军令状。这个军令状已经下令了，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逃避。但是我们会发现到特别提到基列亚比人，他们不愿意去服从这个军令状。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服从？圣经上没有给我们讲，但是从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很明确的知道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因为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他们就要承受这么大的刑罚，整个这个城里面的人通通被杀灭了，只留下400个这样的一个女子来为他们来传递。以后的基列亚比人是不是这个支派里面的留下来的基列亚比人，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以后基列亚比人出现3次，一次是扫罗为了去救这些基列亚比人，然后他就杀败了这个腓力斯人；第二次是扫罗死的时候，这些基列亚比人去救扫罗的尸体，然后把他好好的埋葬；第三次是大卫他去称赞基列亚比人他们这样的一个作为。那以后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出现了3次。那我们再好好的思考，当以色列人发出这个禁令状号召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出来讨伐便雅悯的时候， 叙利亚比人难道他们不应该去顺从这个权柄吗？他们不应该去听从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军令状而出兵讨伐便雅悯人吗？难道这一些以色列人的军令状没有权柄吗？如果就权柄的角度，以色列人已经一同一人，那他们照圣经的原则，他们是应该要出去的，他们不应该不出去。但是要不要真正出去打仗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至少他应该要听从。那要不要真正真实的出兵打仗，真正要不要兵戎相见，那是以后的事情。那至少他连一个也没有人到亚威的面前，跟以色列他们面前跟他们站立在一起。但是因为他们连一个也没有到亚威的面前去，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罪，这么罪大的罪恶临到他们身上。那我们来思想，什么样才是一个人他应该要去思考的，有关当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下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明明他是错的，明明他是错的，我们要不要去服从？基利亚比人他们不愿意服从，结果造成他们的整个族都被杀了。到底他们有没有罪？我们发现到圣经并没有直接评论到基利亚比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罪，他只用一个是他们眼中没有王，他们但他们眼中看为好的迹象。这样的评语是从利未人开始要去迎娶他的妾，一直到以后利未人这个便雅悯人去抢夺示罗的女子，到这个地方从头到尾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去了。如果我们说基利亚比人没有罪，那他们为着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去承受这些苦难，我们不晓得到底神的公义是在哪里。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基利亚比人也因着这样他们去愿意同流合污，那他们又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差别呢？确实是一个两难之间啊，这是一个真的很难去做一个评论的一个事件。就如同这四个未嫁的处女，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有任何的错误，如果今天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兄弟不愿意去听以色列的呼召而出兵，那也跟他们没有关系啊，为什么他们却要承受他们被人家带到迦南地的示罗去强迫成为别人的妻子？就如同这两百个在示罗跳舞的女子，他们也没有错，他们还守亚威的节期，他们也被人家抢夺为妻，他们完全没有自主，难道他们错了吗？难道他们要去承受他们的男人所犯的错，而他们竟来成为代罪羔羊？我们发现到在整个这个事过程中已经没有对错问题了，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族整个以色列人都落在咒诅子里面，而他们要解除咒诅是用更大的恶来解除咒诅，就如同我们在上个安息所看到的这个米迦的母亲，为了解除他所发出的那个咒诅，他行出更大的恶，就是造了那个偶像， 立了这个啊神坛啊，这神庙，然后让他的儿子在那个神坛里面立他自己的孙女孙儿子，然后来做祭司来敬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这样的一种荒谬的过程中，人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没有一件事情是符合神的，没有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还回到我们今日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所关于在今日基督教界里面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当我们来谈论到今天我们真的是教会里面所面临到有关于这个牧者，一个牧者他的因为他的问题而造成整个教会的一个分裂，我们会发现到他跟这一段里面的描写实际上是完全一样，都是有一个牧者引发整个教会的荒谬，这种荒谬错谬的一种做法是一个错加一个错，就是连没有犯错的人也犯在同样的一种咒诅的里面去了。神怎么样来行事呢？神还要拯救这样的人吗？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神要出手来拯救什么样的人吗？神根本就没有拯救，神对这样的人他完全没有拯救。神回应说他要把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正如刚才传道所说的，神是透过基比亚人来刑罚这个利未人，神也透过这个便雅悯人来刑罚以色列人，同样的神也透过以色列的手来刑罚便雅悯人，是一个刑罚一个，没有一个是神真正要来拯救的。看似好像神要把便雅悯人交在以色列人来刑罚他们，实际上是神已经透过便雅悯人先来刑罚以色列人了。没有一个人说他所做的是神要借着他们来拯救任何人，神没有拯救任何一个支派。同样的，我们看到的，当他们要来为这600个以便雅悯人来为他们留后的时候，难道是神允许的吗？难道是神让他们做这些事情吗？没有，我们发现到他这么样在神面前痛哭流涕说，神啊，为什么以色列中间缺了这个支派，然后足坛献祭彼此问，我们看看神有回答吗？在整个21章的后半段里面，神完全没有回应以色列人这样的痛哭流涕献祭来回应他们，神都没有一句话也没说，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去寻找答案。前面的三次至少神还回应了，在21章神连回应都没有回应，神完全拒绝他们了。实际上我们从这中间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痛恨了，神为什么不愿意在这个时代里面让他的话对这样处在这一种悖逆的环境的里面的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话，神不愿意对他们说话。今天神真的不愿意对他们说话，如果神不愿意说话，我们作为神出口的人，我们更应该闭住我们的嘴，我们只能该当做我们当行的，当做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尽的责任。愿一切赞美归在神面前，阿们。